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，
下面请听明慧专题文章汇编，去除党文化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《浅谈争斗心》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2月3日。师父在转法轮中多次谈到过争斗心，因为自己在常人中总在吃亏，在忍让，就自以为争斗心淡。最近发现背地里抱怨，心里不平衡，说长论短，愤愤不平，怨天尤人，伺机报复，其实都是争斗心强的表现。那么争斗心不去，后果有多严重呢？我静下心来学法，大法启示我，争斗心不去，根本就不是修炼人，病也不会好，妒忌心会增强，心性不提高，功长不上去，魔性会增大，还会招来迫害，危害之大，危险之深，是我们无法想象的，也是我们必须警惕的。第一，争斗心不去，始终是常人。很多人在修炼前就逞强好胜，不堪人后，导致精神紧张，身心疲惫，争来斗去的结果是百病缠身，一身业债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因为常人悟不到这个理，在利益面前都要去争去斗的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，在常人社会中，为了名利，人与人之间的争夺，你睡不好，吃不好，你把身体已经搞得相当不像样了，在另外的空间看你的身体，那骨头都是一块块黑的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还告诉我们，人活着为了个人利益去争的时候，就会做很多坏事，就会欠下很多东西。有个居士精进持戒修行几十年，女儿却得了癌症，一家人终日以泪洗面，他很不理解，就去问他的师父。师父说，因为你脾气大，常常说话割伤别人的心，佛菩萨的神通再大也敌不过你的业力。常人就是争先恐后，明争暗斗，你争我夺，人争一口气。但是修炼人要明白，宇宙特性中有忍，不是争。修炼人如果争来斗去，脾气暴躁，雷霆大发，那还不如常人了。所以争斗心不去，拜师也没有用，学法也白学，练功也白练。第二，争斗心不去，病业不会好。有的同修过早去世了，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与好争斗有关。争斗心强的人脾气都大，脾气大，怨气深，怒火旺，不平则鸣，就争就干。争斗心强就是人心重，争斗时就混同于常人了，总是争斗，就不是练功人了。师父不能随意给常人宵夜，所以争斗心强的人往往一脸盛气凌人，百病缠身。做生意讲和气生财，厚德如土，才能买卖通达，才能承载财富。有个同修做小买卖，可惜他不注意修心，和顾客也争吵，捂着暖水袋还骂人，后来得癌症了。很多同修去帮他发正念，他还是骨瘦如柴的去世了。还有个同修退休前是个领导，同修善意的提醒他一句，他就说一堆顶回去，从来不服任何人，后来得癌症了，也不太修了，去世前还和女儿干一仗，第二天就走了。生活中的说话声高，脾气暴，不服气，好骂人，都是争斗心强的表现。修炼中如果不及时清除抑制争斗心，争斗心就一直控制摆布我们。中医讲气伤肝，怒伤肺，总是气呼呼的，身体肯定出问题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 如果能够真正把一个常人的病根除了，一个不修炼的常人从这里走出去，什么病都没有了，出门还是一个常人，在个人利益上还和常人一样争夺，怎么能随意消除他的业力？这是绝对不允许的。师父在转法轮中教导我们，为什么有人长期练功就不好病呢？气功是修炼，是超常的东西，不是常人中的体操，必须重心性才能好病或长功。第三，争斗心不去，清净心不生。我们都知道，执着放下，人心淡了，才生定慧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定力多深是层次的体现。逞强好胜心不去，遇事第一念肯定是争。那么遇到矛盾守不住，不能忍让，业力消不下去，心性上不来，心不空，清净心不起。镜子左边是两个点，右边是争。个人理解，去掉了争才能静，无争才有静。如果我们白天与人争斗了，这一天就会心不平气不和，心烦意乱，晚上打坐时可能入静入定吗？看淡放下，于事无争，才入正道。把常人中的一切都看得无所谓了，也就自然不争不斗了，心空了，也静了。第四，争斗心不去，根本不长功。我们都知道，修炼关键是修心性，提高了心性才能长功。争斗心不去，在生活中就会不让人说，争犟、辩解、发脾气、干仗、拆台。一关一难，心性不能在考验中修上来，就在争来斗去中掉下去。没有忍耐，没有大德，没有悟道，功从何来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在常人中为了名利跟人家去争去斗，他的功能长吗？根本就长不了，他的病也好不了，也是这个原因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，为了个人利益去争去斗的时候，你就想长功，谈何容易？你这不是和常人一样了吗？你怎么能长功呢？所以要重心性修炼，你的功才能长上来，层次才能提高。师父在转法轮中又说，小事都过不去就发脾气，还想长功啊？记得师父讲过一个故事，有个人本来心性高，都修出元婴了，有一天他和别人争斗起来，越吵越激烈，就骂人越来越难听，最后元婴都化掉了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明其中的原因，因为他一骂，心性也掉下来了，功也没了。古人讲，一念嗔心起，火烧功德林，百万丈门开，就是形容争斗发脾气的后果是可怕的，要千万警惕的。争斗心不去，即使到了天上也会与佛较劲儿，天国里能接收这样的生命吗？第五，争斗心不去，极易遭迫害。争斗心不去，修炼人之间也彼此不服气，互相妒忌，说长论短，间隔拆台，起到内讧混乱的作用，破坏力极大。内斗、内耗、迫害、淘汰，这一切都是旧势力精心安排的。不实修心性、争斗、妒忌的修炼群体是极其危险的。在另外空间邪恶的虎视眈眈下，在现实社会中共红色的恐怖下，自己人内部明争暗斗，不仅是大家修不好，众生救不了的问题，很可能招来整体迫害。2017年10月，双城大法弟子50多人在同一时间被绑架，很值得深思。明慧周刊第829期中的文章，关于发生在双城地区绑架事件的反思中写道，双城的协调人都很有能力，做起项目来都很了不起，但是有的谁也不服谁。该同修知道后就明争暗斗，在妒忌心和党文化思维的驱使下，拉帮结伙，互不相让，相互倾轧，长期处于这种对立僵持状态，甚至互相攻击，造成严重内耗。而旧势力的借口就是，你们那么多人都有这样的心，你们都不修自己，都向外看，都有那么强的妒忌心， 互相拆台，根本不是大法弟子的所为，所以他就要下手。如果我们在讲清真相中时时向内找，去掉争斗、妒忌等私心杂念，每个人都在法中修自己，彼此真诚、包容、忍让，那么整体的这个法的粒子就如晶莹剔透的大钻石一般坚不可摧，就是力也会肃然起敬，它也就没有考验的借口和理由，更不可能有迫害。而如果我们自相争斗，就是一盘散沙，根本没有法的力量。可惜的是，外部环境恶劣，内部倾轧拆台，一盘散沙，互相排斥的队伍行进在枪林弹雨中，后果可想而知了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真正修道的人当中也有这个反应，互相之间不服气，争斗心不去，也容易产生妒忌心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第六，争斗心不去，魔性会增强。争斗心不去，人心就在佛性与魔性中纠结挣扎，就会活得很苦很累。妒忌、发狂、恶毒等诸多魔性都与争斗心有关，好争好斗才会愤愤不平、怨天尤人、挑拨是非、恶毒怀恨。如果不正本清源，任由魔性叠加，魔性就会膨胀，反过来控制人、操纵人、制约人，最终可能自心生魔，人心魔变。如果争斗心淡了，得失无所谓了，对错也不计较了，好坏也无意义了，自然就心态平和、慈悲含容，不争不斗了，无私无邪，魔性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土壤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法定》中讲，常人都有魔性和佛性，思想一不对头，魔性就会起作用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佛性与魔性》中说，人的魔性是恶，表现为杀生、偷抢、自私、邪念、挑拨是非、煽动造谣、妒忌、恶毒、发狂、懒惰、乱伦等等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佛性与魔性》中还说，修炼者不修去魔性，功则大乱不得，祸入魔道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他这个争斗之心要是不去，他老是这样的，长此下去，几年拖下去也是出不了这个层次，搞得这个人也就练不了功了，这个物质身体也受不了，精力耗得也太大，弄不好就废了。第七，认识争斗心。争斗心隐藏的深，不易察觉，追根溯源才能发现。比如反驳别人，极力劝说，强势激动，不让人说，不让人碰，一说就炸，互相攻击，强调自己，证实自己，火冒三丈，压倒对方，千般辩解，万般开脱，诸多的不正都源于争斗。争什么呢？争自己的正确，争自己的清白，争自己的能力，争自己的无辜。还有争斗心在另外空间的表现是什么？是活的生命体，是青面獠牙、怒目狰狞的凶神恶煞，就是父的邪灵，他世世代代跟着我们的主元神，让我们逞强好胜，主宰我们去争去夺，搞得我们精疲力竭，使我们造业无数。只要他存在，一遇到矛盾，这个恶煞就要蹦出来，是他在暴跳如雷，争来斗去，妒忌凶狠。很多时候我们还以为自己在争，其实就是这个邪灵让我们激动愤慨，叫我们情绪失控，使我们心性守不住，要把我们的功废掉。他要磨得我们失去正念，失去理性，失去功德，随他一起入魔。如果我们不认识他，不分清他，不排斥他，不清除他，他就会一直跟着我们，还控制我们的思想，操纵我们的身体。第八，要多学法，理解透法。比如 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心里老想和别人争，斗来斗去的。我说，一遇到问题，你就得跟人家干起来，保证是这样的。所以你遇到什么矛盾，我说就是要使你本身黑色物质转化成白色物质，转化成德。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，在常人这个复杂的环境中，你是清醒的，明明白白的在利益问题上吃亏，被别人窃取利益的时候，你不跟别人一样去争去斗，在各种心性的干扰中，你在吃亏。你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磨练你的意志，提高你的心性，在常人的各种不好的思想影响下，你能够超脱出来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一举四得和不失不得的法理。我发现自己常常一遇到矛盾，第一念还是争，知道明争不好，心里不服气，还暗暗较劲儿，其实还是争斗，就是被争斗心控制了。只有排斥它，它才会减弱消灭。现在认识到了，别人拿了自己的东西时，真的是在拿掉自己身上黑乎乎的业力，那么何乐不为呢？怎么还会斗呢？以前的学法就如纸上谈兵，眼睛在读字，从来没有从物质化演变的层面理解法，也就似信非信，一会儿争一会儿忍。还有常人的生活动力就是名与利，而修炼人是要放弃对名利的追求，从而得到永恒的解脱的，那和常人有什么好争的呢？想争谁能在人间待着不走吗？第九，转变观念，无私不争，无我不斗。争字上下两把刀，是私字旁边的那把刀，也就是说心中有我，有私才有争，自我越强，争斗越凶。如果无私无我，也就没有争的主体了，如果无欲无求，也就没有争的对象了。所以要向内找，去掉为私为我的主体，去掉执着欲望的对象，也就自然而然的不争不斗。当我们遇到矛盾的时候，如果能在第一时间跳出事与人，不陷在其中，就不会争斗起来。比如工作量大，难度高，而工资最低，看到工资账单时，不要被我在被欺负，我不服气，我不平衡的观念左右。其实常人争来斗去，就是争我，我的名利情。当我们跳出矛盾本身，找到自己的本性真我，心不入迷，心在道中，也就不会被带动，更不会争强。佛看人间乱糟糟的，乌烟瘴气，有什么计较的，有什么好争的？所以无私不争，无我不斗。心若无争，心自清净，心若无斗，心自高洁。一孔之拙见，请慈悲指正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破除党文化，走正修炼路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我在十几年的修炼当中，深切体会到党文化对中国人的毒害，使我们修炼人在修炼道路上受阻，使常人难以接受真相，难以被救度。以下谈谈自己在这方面的一点体悟。认真学法，逐渐清除党文化的毒害。学法是我每天的必修课，特别是近十年来，我每天除通读一讲法外，再就是背法。随着背法的持续和深入，遇事我大多能从法理上去衡量，从而对自己的执着、后天的观念及党文化的毒害，能不同程度地去分析，从而层层修去。一、从无神论到有神论。共产党的无神论宣传如国际歌，我上中学就唱得很熟，这其中无神论的歌词就深深地留在脑海中。在听到什么宿命论是迷信，烧香拜佛都是封建迷信活动等等，一旦扣上迷信的帽子，这些事就是绝对错误与禁止的了。自己慢慢的也就认同了这些理，成了无神论者。
1998年我刚修炼法轮大法时，辅导员给我一本转法轮带回去看。看了这本书，我觉得这本书太不一般，涉及内容很深奥，很多都是我闻所未闻的，很多地方都看不懂，有很多疑惑。第二天我去练功点练功，见到辅导员第一句话就是，这书里写了佛道神，可这些佛道神在哪儿呢？辅导员看了看我，笑了笑说，你回去再看这本书。我一听觉得奇怪，他不回答我的问题，却让我回去再看这本书。转念又一想，自己才进门，什么也不懂，人家可是修了好几年了，讲这话也许有一定的道理。于是回去继续看，再往下看，书中的很多话都吸引着我，让我觉得很有道理。我除了参加集体学法、集体练功，自己在家就是看转法轮。因我当时病休在家，时间很多，每天看三讲。看着看着，书中的字闪出红、绿、蓝、紫、金、银等颜色，十分漂亮。我很吃惊，静下心一想，书中不是这样写到吗？我们开天目的人都看得到，这本书看起来五光十色，金光闪闪，每个字都是我法身的形象，出自转法轮。当我学会五套功法，能和大家一起练功时，我感觉自己身体多处都有东西在转，但看不见。问别的同修，他们说这是师父打出法轮再给你调整身体呢。我立即想到转法轮中讲到的，看到不同层次都有李老师在讲法，法轮怎么给学员调理身体。我心中一热，书中讲的真对呀。练功仅半个月，我因高血压、冠心病、类风湿引起的种种不适症状，如头痛、脑血管痉挛、心绞痛、全身关节痛、不能下冷水、不能吹电扇、不能用空调等等，在我身上全部消失，用了20年的药罐子也扔掉了。从1998年11月至今，我再没吃过一片药，我真切感到真佛就在我身边。二、党文化与争斗心。共产党从1949年执政以来，斗地主、斗资本家，三反五反，反右，文化大革命中斗一切牛鬼蛇神。1989年镇压大学生，1999年迫害法轮功，这一个接一个的运动让人心惊胆寒，人人心存戒备之心，互相之间不讲真话。特别是一些批斗场面，批斗的人振臂高呼口号，仇恨亢奋的表情话语，加上拳打脚踢，让人觉得他简直就是要把被批斗的人处于死地才解恨。这深深地刺痛着我的心，但又无可奈何，我只有回避。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或工作中，如果别人伤害了我，我是不会示弱的，会用各种方式反击。那个批斗别人的人的样子我学会了，在常人中我显得很要强。修炼后我认识到这种争斗心是不符合修炼人的要求的，是要修去的。我记住了师父的话，我们说在矛盾面前退一步海阔天空，保证是另一种景象，出自转法轮。修自己的一丝一念一言一行。一次单位发奖金，和我同样工作量的同事却每月比我多拿20元，我不知道这事是另外一个同事私下悄悄告诉我的。我淡然一笑，没吱声。他说，你不去找领导？我说，我不去找。下一个月发奖金，我仍然少20元，和我要好的那个同事说，你不找领导，我去找。一会儿会计拿着钱和单子来找我，说他疏忽了，把我少拿的钱补上了。但是我的争斗心隐藏得很深，自己却毫无所知。有一个同修的女儿生孩子，要她去侍候月子，她告诉我后，我忙说，我们做什么事要以有利于做三件事为基点，你这样一去哪有时间做三件事呢？快休去这个情吧。她听了不以为然，我又与她交流过几次，建议她请个月子保姆，她每天只需少量时间去照看一下多好呢。他为采纳我的建议去了女儿家，见他这样，我心中十分着急，埋怨之心也起来了，你不听人劝要惹麻烦的。他走前我要了他女儿家的住址与电话，两个月后我见他还未回来，耐不住就买了一套婴儿的衣服去了他女儿家。一进门我惊呆了， 两个月不见，他瘦了十几斤，脸上还出现了老人斑。一问才知，女儿原来给他安排的一间房间让小叔子住上了，他只好和亲家母挤一个房间。亲家母做生意，不问孩子与家中事，而女儿白天把孩子交给他照看，他还要买菜烧饭洗衣，没有一点空闲，法也看不了，功也练不了，更谈不上救众生了。听到这些，我心里又急又苦，只能安慰他一下，又从法理上与他切磋，建议他早点回自己的家。他说，我一说回家，女儿就大哭大闹，他一脸无奈的样子。我心里想，情这么重，怎么修呢？我叹了口气走了。回来后，这件事老在我心中翻腾，不知道事情为什么会如此糟糕。我每天一有时间就学法背法，有一天我突然明白了，是我有做的不对，不符合法的要求的地方。师父讲过这样的法理，真正修炼就得向心去修，向内去修，向内去找，没有向外去找的，出自转法轮。遇到事情矛盾，第一念要找自己，我找了吗？没有。第一念就是对方如何如何不在法上，我如何去说服他。因为我用的是人理去处理这个事，所以说话的口气不平和，反问句很多，很强势，斥责埋怨的话语不断出现，全是党文化那一套，争斗心、怨恨心、看不起别人的心掺杂在一起，这个场能好吗？根本达不到师父要求的只能劝善的境界，事情当然就一塌糊涂了。从那以后，再遇到问题，我会首先找自己，想自己，往往我还真发现自己也存在同样的问题，这样我心里就平衡了，说话也不那么强势，火药味十足了，争斗心也就越来越弱，一层层的被消去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三，党文化与显示心、欢喜心。共产党窃政以来，搞了一次又一次运动，使几千万中国人无辜丧生。除了对反右和文化大革命做了一定程度的平反外，其余的运动过后都是无声无息。在平反时，拉了一些人做替罪羊以欺骗安抚老百姓，而发动运动的党及责任人却永远是伟大、光荣、正确的。单位开启大大小小的会，领导在台上指手画脚，滔滔不绝一番外，台下的人只有听的份儿。在要能展示自己的才能的借口下，鼓动人从幼儿园开始就不断地在各种批判会、演讲会、文艺演出中去展示自己的才能。中国传统的内向、不露内秀等特点被排斥为无能、懦弱。在这种文化的毒害中，我的自以为是比别人要高明的心逐渐膨胀，但自己浑然不觉。修炼后，用法来对照这些心就暴露无遗，在很多时候都会表现出来。我从小学习成绩优秀，工作后工作业绩也很突出，加上我能言善辩，所以只要我一开口讲话，别人就几乎插不进嘴。与同修交流切磋时，自己往往一开口就滔滔不绝地谈自己的体悟，别人要认同了自己的观点，心中就沾沾自喜，别人要不认同我的观点，就会心中不悦，还会再从其他方面去拓展自己的观点，直到说服了别人，心里才舒服。一次，我与同修谈到面对面讲真相中的一些片段，洋洋自得地讲着，冷不丁同修轻轻讲了一句，不要有欢喜心、显示心。我一下愣住了，打住了话头。同修走后，我把转法轮中显示心理这部分拿出来读，越读越觉得师父讲的就是我。我把自己的表现与师父讲的逐字逐句逐条对照，才发现师父说的正是我自己，感觉自己的欢喜心、显示心都很严重。于是我把显示心理这段法反复读背，不断地对照自己，慢慢的，欢喜心、显示心都减弱了势头，它一出来，我就能立即抓住它，正念清除，不让它有市场，不准它在我的空间场中随意横行。 我每次抓住欢喜心显示心，正念清楚它时，随后都能感觉到师父帮我把这些不好的物质一层层拿掉。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。党文化毒害众生，给讲真相救众生带来难度。一天外出讲真相，与一位六十几岁的妇女攀谈起来，她说，现在日子比以前好多了，共产党给我养老金，每月3000多元，我的儿女是不会每月给我这么多钱的。我听了笑了笑说，现在日子确实比以前好过多了，但是你想想，工作30几年，每天上班辛辛苦苦，下班后还要开会，有时星期天还加班，多不容易啊。可是你知道吗，中国工人的工资在世界上比起来处于低水平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他茫然地看着我。我接着说，我看过一份统计资料，讲工人创造100元的价值，美国工人可以拿到52元，德国工人可以拿到54元，中国工人呢？我停了一下，望着他继续说，中国工人只拿10元。他听后张大了嘴，惊讶地看着我。也就是说，你创造出来的另外90元都上缴了，这90元之中有用来纳税的，有用来投入国家建设的，还有一部分就进了共产党各级官员的口袋，成了他们的工资、奖金、福利待遇。共产党的干部不做工、不务农、不经商、不搞科研、不创造物质财富，工人、农民、商人、知识分子纳的税养活了大大小小的官员。你的工资包括养老金，是你自己的劳动所得，是你自己挣来的呀。听到这儿，他明白了，笑了。接下来再讲法轮功真相三退就顺理成章了。还有一次与人讲真相，谈到国内许多人都去国外旅游。当我说到有人去了新马泰，有人去了港澳台，还有人去了日本韩国，我才讲到这儿，他突然冷冷地讲道，现在谁去日本韩国旅游就是卖国。我问，为什么？他说，日本韩国对中国不好。说完他气哼哼地走了。看着他的背影，我心中十分懊丧，也很伤心。看来共产党多年来混淆爱国的概念，煽动仇恨，对他的毒害很深。我的人心杂念多，空间长不够纯正，能量不能大到抑制他的不好思想，使他失去了这次被救的机会。我心中暗暗下决心，要修好自己，要不断地纯净自己，多救人。相似的情况我还遇到过一次，有人和我说，日本打过我们，还去日本旅游，这不是卖国吗？我和他说，哦，你是这样看的，那现在的高官都把自己的儿子、孙子送到国外移民，还把大量的资金移到国外，这不更是卖国吗？他听后愣住了。我接着说，要说真正的卖国是有的，江泽民出卖我们国家的领土达344万平方公里，而这些领土本可以像香港、澳门一样在将来被收回，你说他是不是最大的卖国贼？他点点头，这个事情我听说过。我接着说，江泽民利用手中的权力以辅治国，镇压法轮功，制造了天安门自焚为案，还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谋取暴利，你说这样的领导人要把我们的国家推到一个什么样的危险境地上？他听后若有所思。接下来我和他谈了有关三退的事情，他欣然同意。按师父的话做，走正修炼路，慈悲伟大的师父会时时保护着弟子们。师父经常把有缘人带到我身边，如有人主动向我问路，走在路上陌生人会主动与我搭话，我去摊位买东西，很快就会围上一些人也来买东西等等，这些机会使我既容易又自然地就把有缘人都三退了。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，出自转法轮，这些事真的都是师父在做啊，没有师父我又能做什么呢？一天外出讲真相回家，上了公交车，发现人很多，车上过道上站了不少人，我也站在过道上，突然一个小伙子说，阿姨，我让你坐。我说，不用，你也辛苦了。他看了一眼又说，我让你坐。一边说一边就让出了座位。见此情景，我忙说，谢谢你小伙子。我在外讲真相一个上午，脚底板走得有点痛，那就坐下吧。刚坐下，旁边站着的一个老年妇女说， 你一上车，这小伙儿就让你坐，我站在他旁边好久了，他也没让我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我忙说，那我让你坐。正说着，旁边一个姑娘站起来，把座位让给了他，他顺势坐下了。我明白这是师父对弟子无微不至的关爱看护。我默默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喊着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。救人的时间越来越近，做好三件事，完成史前大愿是我们的责任。最后，让我们铭记师父的教导，在正法的最后时刻，踏踏实实地修好自己，完成好救人的使命。祝你们的法会圆满。出自《至法国法会》，走好最后的路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下面请听美国大法弟子的文章《修去糊弄事的心》，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2月22日。很长一段时间以来，自己在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上一直存在着问题，学法时犯困、走神。有两次大组学法时犯困，书都掉地上了。法学完了，师父讲的是什么都不清楚。练功迷糊，同修看我练功都睡着了，用手机给我拍了照，拍下来的照片简直没法看。发正念导长自己录下来看时都感觉羞愧得不行。自己也想做好，用了许多办法，收效甚微，感到无可奈何。看到一些同修还不如我呢，内心略觉安慰。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什么问题，总认为是另外空间的干扰太大，那还不是自己没做好招来的吗？还勾起许多执着心。我每天夜里发完0点正念睡觉，早上3点半起床练功。别人听了赞叹道，太精进了。听到表扬，自己心里美滋滋的，十分受用。我一生养成的一个习惯就是爱睡午觉，来到海外环境发生很大变化，特别还得打工维持生活，打工时没有睡午觉的机会，这对我来说太难过了。语言不通，还要找时间学英语，还要抓紧时间上平台打电话，舍不得时间睡觉，困极了就定上闹钟睡10分钟左右，吃饭凑合。为节省时间，我经常是把饭从冰箱掏出来就吃。前段时间晚上要去上英文课，一天时间安排得满满的，晚上打电话时困得心里发痒，坐都坐不住，那种困顿状态下冲澡，去外面阳台站着吃点什么东西，常人的法儿都想遍了也无济于事，就是困，人变得疲惫不堪。我也觉得自己的状态不对劲，同修关心地问我，劝我还是要注意休息，毕竟是人生。师父说，我们讲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社会状态去修炼，不要因为我们修炼了，把常人社会的一切形式都给改变了，这不行。选自《瑞士法会讲法》。我这种超出常人社会状态的做法，不也是没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吗？这已经是在走极端了，是不符合法的要求了，麻烦是自己招来的。正在这时，外地来了一位同修，下面简称同修 A， 暂住我家。他第一次看我练功，率直地告诉我，你练功动作不对。听他这话，我当时头就大了，心想，怎么都落到这份上了呢？怎么什么都不行了？我还是个修炼人吗？我心沉到了最低谷。同修 A 并没有责怪我修得不好，而是在我空闲下来的时候，和我一起对着师父的教功录像，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帮助我纠正动作。他满意的时候，我觉得练功时的能量流在我全身流转，整个身体酥酥的，非常舒服。我以前不相信师父说的修炼是最好的休息，选自北美首届法会讲法。练第五套功法时，师父要求我们盘坐时要腰直颈正， 下颚微收，舌抵上颚，牙齿微微离缝，嘴唇闭上，全身放松，松而不懈，双眼微闭，心生慈悲，面带祥和之意。选自《大圆满法二动作图解》。正确的练功姿势使我在清醒状态下的练功和发正念达到了最佳效果。如果我困就去睡觉，绝不在迷糊状态下练功。现在我练功动作舒展大方，自己看着都觉着好，尤其进攻，腰直颈正，感觉十分舒胜，也真切地感到练功就是最好的休息。平时总把以法为师挂在嘴头上，说师父让怎么做就怎么做，当我真正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的时候，困惑多年的问题一下子化解了。同修 A 做事非常认真，做什么就把它做好，他刷的碗都和别人不一样，锅处理的锃亮，厨房经他手都变得倍加宽敞明亮。我从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不足，糊弄事，学法不入心，糊弄事，练功不到位，迷迷糊糊，糊弄事，发正念导长起不到除恶的作用，糊弄事，打电话犯困，那种状态下能救得了人吗？糊弄事，表面看人还挺精进，24小时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做着正实大法的事，实际哪样也没做好，都是在糊弄。哎，这叫什么修炼人呢？还在享受宇宙第一称号，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真令人汗颜。糊弄事是邪党文化的东西，看上去事情不大，却使自己的修炼大打折扣，使讲真相达不到救人的目的。师父在讲法时也提到了糊弄事的问题。师父说，有时候媒体用你们，有的时候项目用你们，你们的想法，那种党文化的极端做法，说谎糊弄事的工作作风，真的是他们受不了。选自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。我们真得应该重视起来了，修炼已经到最后了，什么人心都得去。师父说，大智者学正法，得正果，提高心性，去掉执着，方为圆满。选自《大圆满法》一功法特点。让我们拿出修炼如初的劲头，真修实修，修好自己，更好地救度众生。以上是我修炼中的一点体悟，不足之处请指正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